保罗在三章的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好消息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可以得到拥有，回到上帝面前。而保罗在未得救之前，他在努力地做许多他认为对的事，能够得到上帝的接纳。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，我们也在想着做一些事让上帝接纳我们，我们 也在想着做一些事让上帝来认可我们，来获得上帝儿女的身份，或者来获得天堂这样的永久的归属。但是我们再回想过去，当你总是想要靠做什么让上帝接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并不是欢喜的，并不是快乐的，而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就好像你总想让你的配偶得到满足，得到快乐和认可，你不会自由的，因为你担心做错这件事，也担心做错那件事。因为你有一件事让配偶不高兴，你的配偶就和你争吵，或者对你使眼色，你就会很恐惧和不安，你是没有喜乐的。我们都做过孩子，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孩子，如果孩子为了讨好父母，他是很痛苦的，他是没有自由，没有喜乐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，被上帝所接纳，做上帝的儿女，根本是不需要我们讨好他，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得到他的认同。我们享受救恩完全是出自于上帝的恩典，因此福音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，他要释放一切不自由的人。因此各位，如果你真正明白福音，你就会意味着你每一次到上帝面前你是欢喜快乐的。无论你的罪多么多，无论你多么软弱，多么丧志，多么沮丧，多么绝望，都不影响我们欢快的到上帝面前。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做些什么让上帝所认同，我们才到上帝面前来，这个福音就不是好消息，也不能称之为恩典，更不能称之为令人欢快的事情，那是令人感到痛苦，感到绝望。我们总是不能够做什么，也不能行什么，我们所做的往往是犯罪，是远离上帝。因此在这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好消息，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得救是不需要我们做什么的，我们只需要用信心相信耶稣基督，上帝一切的恩典都会赐给我们，那个属灵的大礼包全部都会一样一样拿出来给我们，不需要换取。我们不需要带着恐惧的心活在上帝面前，更不需要带着那种忐忑不安的心，我做这件事上帝要看够不够分量，如果上帝拒绝我如何做出解释和回应，根本不需要。因为耶稣已经为罪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来，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条路为我们存留。因此我们只能说，保罗告诉我们防备假福音，不要被那些律法主义的福音所辖制，要防备那些假师傅。或许我们中间没有假师傅，或许没有那些假福音的宣讲者，但是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往往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，他总认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，足够优秀，上帝接纳我的时候，我就充满了欢喜，充满了快乐。其实并不是，我们只需要借着基督，只需要借着耶稣为我们开辟的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踩着耶稣所流的血，或者踏在耶稣的身体上到上帝面前，就可以被接纳，就可以被饶恕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什么都不需要努力，包括到现在为止。无论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多么成功，你的信仰的年数多么久远，你任何一次到上帝面前来，依然是借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来被接纳，依然是好消息。好消息，好消息是令人感到欢喜的，感到惊讶的。我们看到如果你生了孩子，政府会有补贴对吧， 看到这个新闻，我立马告诉本华弟兄，我说可以领钱了。本华弟兄说太好了，如果领了钱一定搓一顿哈。这就好消息，就是 你还没有努力，然后要跟你说发钱了。福音就这个样子，福音是令人奔走相告的事。当你每一次到神的殿中来，你会告诉你的弟兄或姊妹说，我没有做什么，我拿来的是败坏，是软弱，是我对配偶的无视，对孩子的冷漠，是我对同事的恨恶，我并没有拿出良善来。但是上帝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我也不再纪念你的罪。这个就是好消息。无论你信仰时间多久，做多好，都不能被上帝接纳。你是初信者也好，你是未归信者也好，你是信仰十年二十年也好，永远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来。所以前面这十一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。福音就是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相信基督，用那个颤抖软弱枯干的手抓住福音，就以至于得救，以至于被上帝接纳，以至于被上帝所宽容，做他的儿女。没有比这件事情更令人欢喜的事情。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有人存在的地方都是有规则的，所有的规则几乎都在想办法来讨别人欢喜，都是有条件的。唯有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是没有条件的，无条件的拣选，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予我们的。那么保罗到后面就说，他不仅领受恩典，他还要继续的认识基督，他还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他还要参与耶稣基督的受苦，甚至为耶稣基督而殉道。他要回应这个好消息，他要回应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看到保罗做的足够多，他的旅行步道每一次都充满了惊险，每一次都会遇到抵挡和逼迫他的人。保罗也遇到过假弟兄假先知，保罗也遇到陷害他的同族和教会攻击他曾经牧养他的人。保罗所受的苦比中间的人多得多，而且保罗现在在监狱当中，我们说这绝对是伟人，是信心的伟人，是圣徒中的圣徒。没有人像保罗一样为耶稣基督而癫狂到这种地步。但是保罗十二节之后他说，我还没有得着，我还没有完全，我做的还不够，我还在竭力的追求，我还在努力，我还在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保罗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他要竭力在世上为基督而活，来彰显基督一切的荣美。他已经比所有的人更努力更付出，马上可能成为殉道者，而现在是在监狱当中被囚禁。他依然说，我做那么多又如何呢？我还是没有得着，我还是没有完全，我还要竭力追求。后面有一句我们常说的话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当你读到十二节，你可能在问，这里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，用的是我，他没有用一个复数我们，其实用我们也是第一人称。不过他是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。我们在想，这是保罗讲他自己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保罗应该这样，因为他在大马色路上和耶稣有相遇，我的经石路上从来没有遇见耶稣，所以我不应该如此回应上帝。上帝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话，我不需要如此回应。那是保罗，保罗是一个杰出的特例的存在。我们很容易把第十二节认为是保罗他个人的追求，不是所有人的追求，是保罗他个人的对上帝回应的一个表达。而我不需要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嘛。鱼要在水里，鸟要在空中，走兽要在草原上，在陆地上，他们各有不同。我不像保罗一样，所以保罗是保罗，我是我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效法保罗。我们会认为，既然是一个第一个人称，与我就没有关系。当然后面你会看到，到了后面会说，所以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这里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，保罗说只要你是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你是个要长进的基督徒，你也应该像保罗一样，也应该自省，也应该去这样表达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而保罗这个表达不仅是他个人的追求，也是所有的基督徒要成长的，要成熟的，要长大的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。后面又说，若是什么事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为此指示你们。神把这样的话留给我们，也是告诫我们，我们不要自满，我们不要认为这和我没有关系，不要自满自足说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已经足够为基督而活了，我已经足够效法他的苦，效法他的死，足够努力了。其实并不是，何伯的翻译翻为完全人，我们认为十五节和十二节是有冲突的，其实在其他版本没有翻译成完全人，新一本把它翻译为你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，李振中一本翻译为我们凡是长大成人的总要存这样的意念。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你在盼望自己成长，盼望自己长大，盼望自己属灵的成熟的高度，你一定会像保罗存这样的意念，也会说我还没有得着，我还没有完全，我还没有成熟，我还要长大，我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不应该成为一个巨婴，属灵的巨婴。其实巨婴这个概念是很难去定义它的。因此我们在第十二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这不是在指写保罗他自己，当然从他个人的书写写他自己，他写下来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。圣灵把他的话语透过保罗进行默示给我们，是告诉所有的人，我们都没有得着，我们还没有完全，还没有完全的成熟，还没有完全的长大，还需要继续的为主在世上来做见证。今天的经文只能停留在第十二节，因为十二节有太多的争议性，很多经文你认为它没有争议没有讨论，不是，各位，圣经中的经文呢，有很多经文你看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之处，但是在整个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讨论，有很多争议，甚至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确切的一个稳妥的解释。不过有人认为这样解释更合理，有人那样解释更合理，但有人认为这个观点我最容易接受。有人认为保罗在讲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，这种观点我想我要先说到的结论，我是不能接受的。有人认为保罗在讲得救的问题，保罗还没有得救，他还要再努力，他的得救还没有完全，所以保罗还要为他的得救而付出更多的努力。这种观点的结论是我们非常不赞同的，这与保罗整本腓立比书还有其他书卷的观点是有冲突的。因为在其他书卷当中，保罗反复告诉我们他有得救的确信，他有得救的确据，他深信神能够保全他。如果你也认为保罗还没有完全得救，所以他还要努力还要努力，那么和一节到十一节讲的不是冲突吗？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已经获得上帝的接纳饶恕，他已经不再被定罪，他已经拥有了上帝赐给他的永生和终极的盼望，全部都拥有了。因此在第十二节不能把他视为说保罗在讲我还没有完全得救，我还要在得救的事情上努力付出，要得到完全得救的事实，我才不再努力。当然从得救的这个过程来讲，保罗还没有完全得救，因为在 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说，过去的拯救，现在的拯救，将来的拯救。我们什么时候才完全得救？就见上帝那一天，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完全的被救赎。所以从这个程度的过程来讲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是活在主现在对我们的拯救。我们过去得救是从不信到信，我们现在是主每一天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将来是我们身体和灵魂完全被更新，完全被救赎，那个是荣耀无罪的状态。可是保罗这个经文不是指得救的程度，也不是指还没有得救，因为保罗在很多经文上告诉我们说，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保罗这个经文的告白足以显明他深信他的得救是有确据的，谁能够保全他？在罗马书八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这不是一个确据吗？没有任何的力量，无论是天上地下的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，都不能将神的爱与保罗的爱隔绝，证明神他有绝对的大能和智慧来保全他所拣选和拯救的人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他也说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保罗对他的得救是有满满的确信的，他相信神如果呼召他，拣选他，重生他，改变他，神也会保全他，直到他见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所以保罗的确信要超过很多的人。我们可能很多人在怀疑中，我是否能够得救，我是否能够见到上帝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耶稣能不能接纳我为他的儿女，我现在犯罪会不会接纳，我将来犯罪会不会接纳，其实都不影响。只要上帝已经拣选，已经重生，呼召你，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他也会引导你，保守你，直到你见到上帝为止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圣灵会责备，会教导，会安慰，会洁净，会除去我们的罪，使我们逐渐的越发圣洁，不会任凭我们在罪中摸爬滚打，或者与罪共舞，绝对不会。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保罗讲到这个救恩的金锁链，也是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呼召，对我们的拣选，一直到我们得荣，是有稳固性的，没有人可以在上帝的手中失落的。他赐我们永生，我们就永不灭亡。因此如果说十二节是解释说保罗在追求得救，还没有得救他在追求，如果他不追求得救不了，得救不稳妥，完全违背了整本圣经的原理，所以这个观点完全把它否认掉。那么十二节到底在讲什么？第十节保罗他描述一个目标，他要更完全更完美的认识基督，他要更完美的来晓得基督的一切，要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，还要经历耶稣基督一同受苦，还要效法他的死。保罗希望自己蒙到上帝救恩之后得到好消息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希望自己在世上的呼召和生活更像耶稣，更像他的主。他愿意和主联合，他愿意像主一样受苦，他愿意像主一样被敌对，他愿意像主一样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了拯救罪人传讲福音，牺牲掉自己的生命。当然保罗的死和耶稣基督的死是不一样的，耶稣是拯救罪人，而保罗的死只能称之为殉道而已。保罗他在追求更高的事，他在追求更高的目标，他希望自己更多的认识基督，不仅是知识上，他也希望自己在整个的信仰生活当中更像他的主。提摩太后书提 提多书告诉我们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行善。就是保罗类似的表达，他要在世上行善，他要在一些善行当中更像他的主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保罗在追求什么事情？他在追求行善，追求像他的主，追求像他的主那样在地上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这是保罗的追求，保罗的目标。后来保罗就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保罗在一直追求，在一直努力，他的追求，他的努力，他的行善，他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大家都见到了。你翻开整本圣经，翻开特别在新约当中，你看到保罗何等的回应这个呼召。他有时候经历同胞对他的迫害，对他的抓捕，对他的杀害，他要面对假弟兄，他要面对众教会各样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，他要忍受教会对他的背叛，他要经历他曾经所牧养的人反过来伤害他，他曾经带领迪马，培养迪马，看重迪马，结果迪马跑到世界上去了。保罗说，与我同信人并不多。保罗依然没有在那个呼召当中退缩，还是在不断的回应，回应上帝的恩典，还在努力。因此保罗就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在保罗看来，他还没有完全，他还不够成熟，他对认识主的事情还在这个过程当中。他就是越认识主，他越能在这个世界当中为耶稣基督而活。所以他说，我还没有完全，我还没有长大，我是一个小的孩子，我还在为这些事情而努力。当然你不要想到小孩子，想到婴儿就一定认为这是婴儿，婴儿就一定会犯罪，不一定。从属灵健康来讲，保罗认为我还在努力，我还在追求，我还在要长大，要以至于成熟。就这句话不仅指到自己，他是指今天所有的人，没有人可以完全，没有人可以成熟，所以在属灵的成熟度上没有完全人，没有完全人。可悲的是什么呀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认为啊，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已经完全了，我已经足够的努力，足够的活出基督来了。在他的言谈和生活中展示一种得胜的形象，好像他已经做的足够多，已经对上帝的恩典回应的足够充分。他可能会说，我已经对上帝的恩典做了仁至义尽了。可是不是啊，可是并不是。没有人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中夸口说我已经完全了。那为什么人会认为我已经完全了，我已经做到了？至少有两点。第一点，他认为今生是可以完全，是可以达到那个属灵成熟度的巅峰的。其实并没有，今生基督徒是没有完全的。你看那个世界发展的规律，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是永久的，一个行业总会被另一个行业所干掉的。如果一个传统的行业不努力的话，这个传统的行业会被一个新的行业所取代。任何一个传统的行业都需要进步的。我们总认为我已经可以了。保罗说啊，保罗说什么？他说，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你会说啊、哎，你看十五节说了，我们是有完全人的，我已经完全了。保罗讲的不对呀、啊，啊、嗯。在我们的言谈里面，我们也认为够了，我做的足够多，所以把自己的丰功伟绩拿出来列一列，我接待过谁，我怎么过信仰生活，之前多么殷勤，我多么奉献，所有的丰功伟绩全部拿出来说，你看够不够，完不完全。但是保罗说，我都说我自己没有得着，我都说我自己没有完全，你有什么资格夸口呢？其实人很容易夜郎自大，人很容易夸口的，为自己过去所做的夸夸其谈，我足够努力了。 你看我每个礼拜我也是起很早，我也带孩子来教会，我也是给孩子忙碌一大早晨才来的教会，我也很殷勤，我做了极致努力了，我们夸口太多了。保罗要问你做过奸吗？想起战狼就问，我被坦克压过，你被压过吗？但是保罗不是傲慢的态度，保罗在整个书信里告诉我们他经历的所有的一切，他要问我们，你不是自满吗？你被你的同胞攻击过、陷害过吗？你被下到监里吗？你被打过？你被从城墙上坠下来吗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呀，这里不是要对比，是要告诉各位，没有人可以完全的。第二个因素，我们的标准太低了，我们总觉得自己比过去好了很多。比如说我现在不再犯罪了，当然这个是相对的，我过去犯的罪很多，现在减少了，或者他觉得他现在比周围的人好了很多，我过去不怎么礼拜，现在我开始礼拜了，过去我不怎么读经，现在开始读经了，过去我和很多非基督徒朋友吃喝来往，完全失去基督徒的见证，但我现在和他们断绝关系，所以我就很好完全了。我想说标准太低了，没有一个大人跟小孩子比，对吧？如果你到了四五十，每次吃饭桌子上一片米粒和饭菜，然后别人说你能不能吃饭有点素养，你说你看我比你家孩子好多了，没有这样的人吧，对不对？没有这样的人。如果有人告诉你婚姻关系不太好需要改善，然后你说我告诉你，我们并没有，我比同龄好多了，这有什么好夸口的呢？所以人往往对比是比一个标，拿一个人的标准很低的标准来对比，说我比他是有优越感的。因为标准设立的太低，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成熟，已经完美了，已经足够了。当然我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我们不会和加尔文比，不会和路德比，不会和保罗比，我们也不会和那些殉道者比。我们和谁比？和那些过的信仰生活更差的人比，和那些不信的比，说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好。人的标准往往是放在最低的，最低的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，就是要继续的认识基督，继续的晓得基督丰富的福音，然后被激励为上帝而活，哪怕受苦受死殉道，他都甘愿回应这宝贵的福音。而保罗定的目标其实是所有基督徒的追求和目标，保罗的标准是所有基督徒的标准，基督徒的标准绝不能低于这个标准。我们不是要认识基督吗？不是要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吗？不是要经历他在我们身上各样的恩典的充满、保守、眷顾和连续吗？然后我们要脱离罪，脱离罪的诡诈，脱离罪的邪恶，我们与世俗的邪恶断绝，我们不断的行善，追求上帝的要求，他们所行的，这才是那个标准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标准。所以你不要拿刘弟兄拿王弟兄比，比来比去，你的比较只是建立优越感，你是抓住别人的缺点来比自己的优点，你是用自己的优点来贬低别人的缺点，你根本不把自己放在保罗所讲的标准和目标上。你要认识基督，你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你要和他一同受苦，并且效法他的死，愿意为主而舍命，以殉道的精神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有哪一个基督徒这样说，我每天认识基督是我的目标，活出基督是我的追求，我呢这就是今天还不错，比昨天进步一点。如果到你家里去家访，会告诉你说你比过去进步多了，你说有道理，说得好啊？难道你不知道是为了安慰你吗？在十五世纪，西班牙在世界上占有领导的地位，他们在他们的前地上来见证他们的伟大和骄傲，在墙面就写着 至极无上，就是无需再走更远，因为西班牙是世界的终极之处。但是到了后来发现新大陆，西班牙就认识到说自己不是世界的终点，他们就把钱币的字改了，改为无穷无尽，意思说需要不断的超越。我们是不是也把自己的现在的人生状态刻上了至极无上，不用追求了，我丈夫也信主，我也信主，我的孩子也跟我参加礼拜，我们偶尔也有家庭敬拜，我们也奉献，我们也邀请我的朋友来教会，然后我也告诉我的家人你们要信主。教会好像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，至极无上，我和我的家毕竟侍奉耶和华。各位不要做井底之蛙，你要更改你们家里的追求的目标，要无穷无尽。我们不是带孩子到了山西参加营会吗？应该你知道什么叫无穷无尽吧？山西农业大学老师接待我们，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谋面，只是去年十月份我见过他们一面，也是陌生人。我打电话，我们说有38个人需要他帮我们带进学校里面，然后他就接待我们，要给我们安排吃饭的。从7月份计划到8月份，我们去两次都是要给我们准备饭，然后他说我们给你们安排吃饭，安排饭店，然后中午肯定需要吃饭的。我们到了他的家里面，他给我们孩子们所有的人都预备了那个农业大学自己奶牛产的牛奶，所自己做的酸奶。你见到什么叫接待客旅，什么叫慷慨，什么叫充满对人的热情吗？你说我这一年我接待我们教会10家弟兄姐妹，谁能像我家一样10家每一次2-300、2-3千块钱呀？你那一次2-3千能赶上接待我们38个人吃饭吗？而且安排的地方是他太古非常不错的一个饭店，一个包间最少600起步，当然是我们自己拿的钱，我们是很有见识的。我想告诉各位什么叫接待，什么叫款待。我们认为我已经很慷慨，我已经很热心了。你见过一个陌生人接待38个陌生人到自己家里吗？你知道他带着去学校里面可能会被谈话，你知道他们接待需要付出金钱和时间的，连个老人都已经接近60岁还要招呼我们这群年轻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他们也很紧张，怎么安排怎么做，他们可能已经好几年在想这个事情，可能我们还没有到，他们梦见我们已经到了。这叫无穷无尽，不要认为我已经足够努力了。后来到周二晚上，那位编辑给我们分享，你知道他以前在公立学校是做语文老师的吗？他为什么辞去语文老师的工作？因为他发现很多的内容是虚假的，他的良心受责备，他要辞去公立学校老师的工作，现在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做高中的老师。你知道什么叫无穷无尽吗？我足够努力了，我足够付出了，我在我们教会除了流传道就是我排第二，或者流传道都排在我最后。我们鼠目寸光，我们井底之蛙，我们认为我们足够努力，完全了，得着了。你没有得着，你得不着的。你要睁开眼看世界，知道吗？林则徐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，是不是？你要成为先睁眼看世界的人。当你有一个孩子说太辛苦，养孩子太难了，因为你没有见过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的。你说我里边很殷勤，我告诉你各位，我们最远的建华开车1个半小时，对不对？我想告诉你，这不是最远的，我不是咱们教会，每周坐动车比这孩子还要有。你不要认为自己很优秀，啊，建华弟兄，你已经是教会最优秀的人了，啊，最远的来的是往往是最早的，孩子最多的来的是最早的，对吧？一定不要认为我完全了。因为我很热心接待，我很努力，我接待那个接待那个弟兄，接待这个姊妹。在山西不是大家都分享感动自己做得不够吗？ 改变了接待的观念吗？你是接待你认识的人，你能接待不认识？你能接待几十口子把房间全部填满吗？你接受不了的，接受不了，你很难接待的。我凭什么接待你？如果有人给我打电话来四十个人，我要考虑考虑，对不对？来四十个人，我还要拿钱给你们安排饭食，我家里肯定做不了，对不对？那得花多少钱？今天我们总认为我们得着我们完全了，我没有完全，只不过在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认为我完全，我得着，我已经拥有了，所以我已经超过很多的人。所以为什么你总是会贬低轻看别人？因为你总是和另一个人相比。为什么你总是认为自己足够优秀？因为你总是把自己建立在一个比自己标的低的标准上来看自己，所以你感觉自己很敬虔。其实不是的。保罗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刘弟兄、王弟兄、李弟兄，目标是谁？是认识耶稣基督，是认识耶稣基督，是要为主在这个世上而活。所以我看到这一切之后，保罗说我没有完全，没有得着，我还要竭力的，我还要竭力的。各位，你的完全，你的成熟，绝对不会突然就来到的，也不会突然就拥有的。没有哪一个孩子生下来地上一看长成二十岁成人了，不可能的，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有些完美主义者教导说人是在某个瞬间可以达到完全的，他们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某一次大型聚会或者某一次特会当中，当这次特会和大型聚会里面他会得到某种祝福，所以他会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。他们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，其实这种可能性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也不能说没有，但是我想说从整个这个历史来看，我们几乎是活在一个常理状态当中，没有人可以瞬间完全瞬间成熟，都在这个竭力追求的过程当中。但是完美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某一次聚会当中，上帝有特别的恩典临到他发生变化。可是保罗并不这么讲，保罗没有这样的寄希望于某一次聚会，保罗反而说我乃是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保罗说我不是在等待某件事情的发生，我也不是要遇见哪一个传道人忽然为我按手祷告人生发生巨变。保罗说没有，保罗像是一个跑步的人，他一步一步接着跑，一步一步的训练，不停的练习，不停的练习，不停的追求，他要改变他的现在的这种状态，比现在更快，耐力更强。不仅保罗在腓立比书，保罗在后面的提摩太前后书告诉我们，他要打那美好的仗。没有人可以忽然完全，没有人可以瞬间在某一次聚会遇到某一个人就完全，而是需要什么？需要一步一步的训练，一步一步的奔跑，一天天练习，直到自己的耐力更强，跑得更远。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。保罗曾经说在基督里的婴孩就意味着人是有成长和发展的，它是有步骤和过程和阶段的。保罗后面还说用这个植物和花朵来告诉我们农夫种下种子，然后他有浇灌有栽种，它是一个过程，是同样的观念。你的完全，我的完全，我们的成圣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，不要寄托于某一个人和某一次特会，而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福音吃下去，咽下去，直到福音在生命当中消化，然后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向着标杆直跑，竭力的追求，然后一步一个脚印，一个阶段接着又一个阶段，才能达到成熟和完全。因此保罗给我们一个原则，每个基督徒需要不断的进步努力。保罗是在讲一个主动，不是讲被动。当然从神的恩典来讲，我们是先蒙恩后回应，但是保罗在这里是强调说我们追求完全和成熟，不是被动的，要主动的。 要主动发起对基督敬虔事物的追求，而不是等待的，而不是等着上帝的责罚管教，不是等待着别人对你的要求，而在你领受恩典之后，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不得不被恩典所催促，你自发立下敬虔的意愿和目标，要竭力的追求，竭力的努力。你不能像一些灵恩派的人一样放手吧，让上帝做，上帝有他的时候和时间，这全是屁话。你不要等待上帝在你身上做事情，放手吧，你不用努力，上帝会做工的，是你没有这个观点。所以你要说竭力追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保罗在为真理打的美好的仗，当你蒙受救恩之后，你要产生主动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追求敬虔的事物，让上帝的名得荣耀，让耶稣基督被别人所见到和目睹。我也不太理解保罗十二节所讲的话，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，已经完全了。朱满田有一个建议，他读书的时候，特别是礼拜天晚上，要多读传记。你读完传记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骄傲荡然无存，你的夸口瞬间消失，你会发现比你努力，比你热心，比你为上帝舍命人多而又多。你不要说加尔文是加尔文，路德是路德，怀德费德是怀德费德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是罪人，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和你是同一位，他们所喝下的血和你喝的血是一样的，他们吃下的生命的粮和你的粮是一样的，有什么不同呢？没有什么不同。怀德费德最后讲到马上快要累死，他祷告说，上帝啊，如果你再给我力量，我讲下去。后来讲完道之后躺在床再也没有起来。我们的蒙恩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回应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，蒙受恩典都是一样的，区别在于有人不断的追求基督，认识基督为主而活，有人不断的离基督越来越远，麻木的过信仰生活，麻木的来针对自己的信仰，以不敬虔为他夸口的目的。不是，斯伯伦也建议说，你看到传记他们的生命之后，会发现我们在他们面前根本不算什么，我们的骄傲马上就会消失，我们会变得羞愧，会变得惭愧，我们根本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。一个人认识自己是很难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夸口，都有自己的夸耀，把夸耀满足视为自己停止进步的那一个借口，我已经足够可以了。保罗说，我还没有完全，我还有一个选择，我在竭力的追求，而且义无反顾。他在监狱里面，他是没有自由的人，他还在追求。第十一节他说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保罗这句话可能指他的殉道，他要殉道的，他的殉道。十二节后半节写道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们的。在和合本的翻译读起来比较绕嘴，我想读给大家当代译本的翻译。我还要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达到耶稣基督要我达到的目标。保罗说，我为什么要追求啊？耶稣呼召了我，他紧紧的抓住了我，他要在我身上设立一个目标，让我在地上为他工作，为他来做见证。保罗说，所以我要竭力追求。耶稣已经得着我了，我也要竭力追求耶稣要我达到的那个目标。我们的信仰目标是什么呢？我想我们可能已经摆脱了信耶稣上天堂的目标，或者已经摆脱了信耶稣得福气的目标，或者已经摆脱了只要我聚会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家庭兴旺的目标。这些目标是可以存有的，因为人是罪人，就会有各样的 想法出现。但是保罗和我们所理解的应该不太一样。保罗说，我若竭力追求，我要竭力追求耶稣基督要我达到的目标。耶稣让保罗达到哪一种目标？至少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一生中可以看到，耶稣让保罗成为一个新人，这是耶稣就得到保罗的开始。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，抵挡会众的。当耶稣基督光照保罗之后，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他也认识基督，爱基督，他愿意与基督所有的事情上联合，受苦和受死。在八章二十九节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他儿子的模样，就是神呼召保罗，让他符合耶稣基督的形象。保罗不是要追求他自己的个性，他自己的爱好，而让实际上可以展现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形象。今天我们的个性太多，我们听的太多，我们看哪一个有名的人讲应当如何做人做事，应当如何与人交往，我们认为那个就是我追求的，很豁达很爽快。不是，你应该像你的主一样，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他的形象在地上如何展现的，他温柔，他谦卑，他恨恶罪恶，他怜悯人，他包容他的门徒，忍耐他门徒的无知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顺服，所以耶稣身上展现的各样的形象是我们最终所追求的目标。而保罗蒙召不仅成为新人，同样也要彰显耶稣基督的形象。神还让保罗为他做见证，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。保罗一生就是不断的在宣教来建立教会，所以他有一次两次三次的宣教，甚至说第四次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而且神还呼召保罗，让保罗为他受苦。在首先九章十六节，神呼召保罗，保罗要为主的缘故而受苦，在苦难当中参与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而且耶稣得着保罗，还要使保罗从死里复活。因此保罗说，使我认识基督可以得着他，可以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后面又说得以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内容？看到耶稣基督紧紧地抓住了保罗，他也在保罗身上设定的目标，保罗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。各位，你的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？你更像你的主，你还是更像你这个充满罪性的自己？你还是更像某一个人，或者某一个名人的言论对你的影响？不是的，你要追求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变得谦逊、谦卑、顺服、温柔、恨恶罪恶，愿意甘愿舍己牺牲，为那些流浪的人心存怜悯，那是我们的主。耶稣已经得着你，他给你一个目标，让你能够参与他的苦。你甘愿为主受苦？你甘愿当逼迫来临的时候，你向一切的压力伸出你的手向他拒绝，我不会因任何的苦难而放弃我的信仰？耶稣就得到保罗，也希望保罗能够为基督而活，能够展现基督一切的荣美。当然从经文的文法来看，是指向第一人称我。十五节保罗不是说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这样思想吗？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基督徒，你还没有骄傲，你还没有自义，你还没有像井底之蛙一样在那里自我评判，然后自我感觉优秀，你应该知道这句话是写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。我们都没有得到，我们都还在努力，我们都还没有完全，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。 我们可以长大，可以更成熟，可以更完全，比现在更进一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应该这样的思想。保罗说，我是一个蒙到上帝恩典的人，我在大马色路上遇见我的主，我被光照，我做了他的百姓，但我已经为他受苦，已经为他作监，我已经在许多苦难当中有份，但是我想说我还没有得到，我还要想努力，还要成为完全人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是蒙恩的吗？你不是被上帝呼召？你不是被耶稣基督不再定罪，圣灵不是住在你里面吗？你不是享受耶稣基督恩典各样的保守吗？神已经抓住你，基督已经得到你，紧紧的抓住你，他不是紧紧的只抓住我们而已，还要在我们身上有目标，让你能够为他而活，让你展现他的荣耀，让你参与他的苦难，让你不断的向这个世界来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实和他的大能。你想想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享受安逸，还是自我评判，还是评头论足，还是不断的遗忘了福音对我们的要求？保罗说，不要等待，不要等待哪一个人，不要等待哪一场特会，你要主动的追求，竭力的追求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应当向上帝祈求的，应该向基督来呼求的，应该恳求圣灵恩待我们，不仅领受福音，也能够在这个福音当中来完成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定的那个目标，就是可以在这个世上为他而活，在每一个方面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我们到这里，弟兄起立来祷告。